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几个事工的预告哦，在先看到的是今年的退休会，我们今年还是邀请到去年的讲员赵约翰牧师跟赵恩慈师母大家假如去年有参加过退休会的话，应该对他们的分享特别有印象。今年会更着重于在圣经辅导相关的，这个也是特别是赵师母他的专长，他们牧师师母两个人在这方面都花比较多时间心思，所以这次的退休会肯定也是会非常的丰富，而且收获会特别多。那为什么还有一个月哦？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因为礼拜四就是报名截止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去年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晚报名哦，所以在跟学校那边联系，我们的那个宿舍就分得比较散，所以希望大家你能够去的就当然尽量去哦，然后提早报名，让同工可以提早作业，然后让这次整个退休会大家可以更好这样子。另外就是我跟谢瑜会有两个主日不在大家中间我们礼拜六会开始坐飞机去到乌干达，这次我们会参加献堂礼拜，感谢神，我们去年有大家奉献四座堂，那已经盖好了，所以我跟谢瑜会亲自到当地的教会去为他们献堂。那然后还有在乡村对乡村的牧者做一些培训，然后回到城市的话会在城市校园大学校园会做一些探访。那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整个短宣队有将近十七个吧，至少十七个队员从北京的教会，从洛杉矶不同的教会，我们会到乌干达会合，跟当地的机构我们一起服事。然后还有六月二号，因为这两个主日我不在那也提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今年我们会扩大举办这个毕业生的这个欢送会希望大家一起礼拜天傍晚下午，可能应该是大扫除之后可以留下来参加，一起欢送毕业生，来聆听神在他们这段就学期间的恩典，也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校园事工好，那因为这个未来两周不在，所以今天先大家跟大家讲的比较多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那前面几讲讲到了约翰福音的序言，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的段落之前提到过，约翰福音若是把前面的一章一到十八节当作是序言前言的话，然后把最后一章当作结语，那中间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段落，前半段一章十九节到十一章一般被称之为神迹之书 Book of Signs， 那后半段是讲到荣耀之书，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神迹之书，从十九节开始我们要看到的是施浸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约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多数了，都是在指这一位施浸者约翰，也有少数的时候讲到彼得的时候会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一个约翰就当然是在讲彼得的爸爸。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个约翰都不是使徒约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一般我们知道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使徒约翰，他是用这个主所爱的那位主所爱的门徒这样来形容描述他自己。那至于这一位施浸者约翰，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施浸者约翰呢，其实在序言里面就提到过，在六到八节，当约翰一开始讲到这个道成了肉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然后讲到生命在耶稣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张晓今天带领我们唱好多光的真光的这个诗歌，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接着就提到第一次提到这个施浸约翰，他讲到有一个人 从神那里差来的，是神差他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那是为真光，也就是耶稣来做见证，那要人因着他可以信耶稣，他本身并不是那个真光。另外在第十五节也曾经提到过一次，约翰讲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 这句话今天又再一次会出现了。那当时你看在前面这一段十八节里面两次提到使徒约翰，就好像当约翰在介绍这个道成了肉身的时候，那特别穿插进来让人家知道说，哎，他所讲的这个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见证人，就是这位施浸者约翰，在中间穿插 两段进来，让当时人更能够相信，更能够接受他所传讲的这位耶稣。那今天我们会从十九节看到三十四节，主要就是关于施浸者约翰他所说的话。从大纲大家可以看到，我会先从约翰口中的自己，关于有人问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施浸给人施浸呢，他怎么样讲自己的。接着会从他口中的耶稣，关于耶稣他真实的身份，就是刚刚大家读到的那个经文，来看看，哎，约翰是如何讲耶稣的。那最后借着约翰所讲的这些话，我们来学习如何来见证，如何来侍奉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一起借着分享生命，彼此同得造就。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认识你的话。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所说的也有限，就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的亮光，帮助我们进入到你那话语的光中，让我们心得饱足，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经文的内容主要讲到的是施浸约翰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二十八节有讲到为耶稣做的见证。这个伯大尼呢，跟一般福音书里面我们更熟悉的那个伯大尼不是同一个那个伯大尼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 复活的那个。那个伯大尼在这个地图里面框框当中，他离耶路撒冷更近一点大概两迈的距离吧。那今天讲的这个约翰在替人施浸在约旦河外的这个比较远，是在而且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我用箭头来标示。那约翰讲到约翰福音里面描述这个施浸约翰的经文呢，他并不是讲到约翰是如何为耶稣施浸的就好像这个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要当耶稣来到约翰那边，施浸者约翰那边约翰原本不要帮他施浸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段经文也没有看到真的约翰为耶稣施浸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下来，然后圣灵仿佛这个鸽子降下，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些是其他的福音书让我们知道耶稣受浸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那约翰福音这边记载的应该是约翰耶稣受约翰的浸之后发生的。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又回答说，我不是。那从经文这边我们看到有人而且是从耶路撒冷到约翰那边去问他的话显然是因着约翰的出现跟他所做的事情惊动到了有关当局在耶路撒冷当局的祭司啦、利未人要跑去看看究竟 这个约翰在搞什么名堂啊？啊，圣经旧约圣经《生命记》里面确实也有记载相关的。哎，神的百姓他有责任要去分辨一些所谓这些先知啊，是不是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而且他们做的工作真的是引导人能够来敬拜、尽心、尽意侍奉神的。假如有一些人是引导人离开真神的，即便他们有一些神迹啦、奇事的应验，但是这些神的这个祭司、立位人要特别留意，甚至有时候要将这些假的先知给除灭掉、致死的。那所以，当他们听到约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跑去问，一连问了三次：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先知吗？对于你是谁，约翰直接着明讲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显然当时时不时的会有人自称为基督，在那边讲说啊，我是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有两次的这样的例子。但是这些人说自己基督，让很多人去跟随他的。等到他们死了之后呢，哎，人也就四散掉了。那所以当时有人看到，或者有人在传，哎，是不是这个约翰就是这个基督呢？他们就跑去问。那约翰一开始就跟他们开宗明义就讲，我不是，我不是基督。那接着这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又问，那你是以利亚吗？当时的人犹太人相信在基督来之前，以利亚会先出现。在马拉基书曾经提到过，我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显然这些人肯定是熟读旧约的。那既然之前约翰说我不是基督，那么接着就问，那你是以利亚吗？在这边当然又被约翰给否定。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曾经有说过，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经文。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耶稣并不是讲是旧约的那个以利亚先知真的来到世上。那只有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出现了。那耶稣在这边的话呢，是指约旦要承担那个以利亚的角色跟他的职分，就像是路加福音天使向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说的话，指着约翰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更像是这样子来称他这个撒加利亚将来要生的儿子要以利亚的心智怀孕这个心智能力。那虽然在妈妈肚子里就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约翰在这边婉拒这样的称号，可以看到他的谦卑，他更愿意隐藏他自己的工作。那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那约翰又被问追问到，那你是那先知吗？生命记十八章有讲到，神曾经要告诉百姓要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而且他要来将神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以色列人。那一直以来犹太人也不太确定神要赐的是哪一位先知，所以在这边会这样子问约翰。那但是同样又被约翰给否认了，一连三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从耶路撒冷的人来继续问着说，那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那差我们来的人呢？二十二节，你自己说你是谁。那这时候我们就听到约翰说，他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是一个声音来着，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二十四节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些是法利赛人 拆过来的。那这边约翰是用一种声音来描述形容他自己的身份，他没有高举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他只是以神的一个器皿，是要来预备，是要来修持主道路的那一位。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希望所有的人听见看见的是耶稣将来的那一位。当问完约翰身份之后，他们继续追问约翰所做的事情，问约翰，好，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为什么给人施浸呢？二十五节，那想必他们听见也看见约翰在做这个替人施浸，这是 有违背他们当时的这个 norm， 违乎他们当时常理。犹太人若是真的要行这个洁净的礼，那必须在特别的地方啊，也不是在随便在河里面用河水，而不是被这位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的这种人来做的。那这是当时约翰在约旦河替人施浸时所受到的这个 question。这些宗教人士一定会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权柄从何而来的？你做这个事有什么目的没有？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那从别的福音书我们知道，约翰的敬礼是要人悔改，预备好他们来相信等待那位在他以后来的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工作的。那至于当下他面对到人的质疑的时候，约翰并没有从这个敬礼本身礼仪的本身特别加以去解释。在二十六节他说到，我又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关于这位在约翰以后来的，那我们往下几节的经文看到，在三十节，那位在我以后来的，约翰说到，反成了在我前，因他本来在我前，而且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所以应该就是在描述当时他为耶稣施浸的时候他真实经历过的场景，看到圣灵仿佛这鸽子从天降下，而且住在他身上。约翰再一次讲到，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我们再次注意到，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他是奉差而来用水施浸的。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约翰是奉差而来去做施浸，给人施浸的工作。那路加福音就这样记载到，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在路加福音三章的经文，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然后神的话临到他，有神的话临到约翰，那因此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开始宣讲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这样，那所以因着有神的话语临到他，他于是奉神的差遣，开始到约旦河去替人施浸。在这边刚刚讲到的三十一节，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他这样的敬礼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显明耶稣的身份。这是关于约翰替人施浸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将耶稣的身份显明出来。我们可以知道，约翰当时在约旦河一带其实为很多人施过敬礼，透过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他甚至从耶路撒冷啦、犹太地方啦、约旦河一带的人都跑到约翰那边去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约翰的敬。后来连法利赛人也有人，撒都凯人都跑去被约翰斥责说：“你们说是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对不对？”那一直到他已经施浸过很多个人，一直到有一个人来到他当中，因着亲眼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然后又听到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自此之后，约翰终于认清楚耶稣他真实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因着在约旦河的经历，约翰告诉那些从耶路撒冷 来的人，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就是那在我以后来，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也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浸的那位耶稣。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不是我是帮他解鞋带的，是连解鞋带的都不如，都不配。那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用水施浸，施浸者约翰，对不对？那只有耶稣是用圣灵来为人施浸的。所以有人说施浸者耶稣，我们比较少听过，但是耶稣确实是为人施浸，但而且只有他是用圣灵，牧师是用水施浸，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浸的。那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同时也就被圣灵给进入到，这边讲到是基督的身体，成了一个身体。那这是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这个描述。那这也是从2000年以前的那一个五旬节和圣灵降临之后，神所给所有门徒的应许。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然后接着讲到后来五旬节就发生。那同时耶稣也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是从五旬节之后就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我们领受圣灵的浸，同时也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那我们就开始为主做见证。那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我们把自己放在约翰当时的场景，当有人来问我们，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此？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预备好，马上把耶稣传讲给他，来为耶稣做见证。你来到洛杉矶，也许刚从学校毕业，或者刚找到工作，或者举家移民来到这个城市。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身份是你看的最重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哪样的责任是你觉得最重要的？那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跟你的新生命能不能够互相呼应？是不是与主拯救你之后的生命相符合的？你能不能够准备好为耶稣做见证？我相信很多人来到，就新朋友也来到，哎，你为什么来到洛杉矶啊？等等。那同样，你很有可能会被人家问到，你为什么会来到洛杉矶呢？你为什么会念这个学校，学这个专业？那你的回答是如何？你可不可以把耶稣同时间也能够介绍给他们，介绍这些来问你话的人？约翰其实他有机会一举成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甚至是追随的对象。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期盼是非常大的，对于以利亚或是那一位像摩西一般地位的先知是会尊崇的。但是约翰知道自己的是与不是，他不让人以为误认为他就是那位基督，误认为他就是那位先知，是以利亚。他一连连说不是不是不是，他只想让人，只想为耶稣做见证，只想让人听见耶稣，看见耶稣，跟随耶稣。那我们知道约翰正是为此而生的，所以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只在乎别人能不能够借着他认识耶稣。那这是借着这段经文鼓励大家，在这周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思考，神啊，你为什么带我来洛杉矶啊？这跟你的计划，跟我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当下次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而然的把耶稣带到你们的对话当中。接着我们要看到29到34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讲到隔天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耶稣的身份。一开始我们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是神的羔羊，我们当然很容易理解到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就是为世人的罪流血舍命付上代价的那个羔羊。关于这一点，等一下我还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分享。那我先把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看过。那第三十节讲到，约翰继续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这句话我们刚刚提到过，在十五节重复出现。关于这种描述，是要凸显耶稣的先存性，先存性在我，他本来在我以前。那假如从世人时间的这个角度，约翰是早出生，耶稣晚他大概六个月之后才出生的，但是现在反成了在前了，因他本来就在前。那这个就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开始就解释到，太初耶稣就是那个太初就有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太初与神同在，并且还说到万物都是借着耶稣而造的。所以在一切都还没有形成以先，耶稣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约翰在这边说，他本来在我以前。三十一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虽然说约翰这边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他们是亲戚嘛，是彼此为 cousin， 应该是认得。那在这边约翰讲的我不认识他，还讲了两次，应该是指那个他的 cousin 耶稣他真实的身份，这是他之前不知道的，那但是他现在非常确认耶稣的身份，而他会这样讲，他之前认识那个耶稣，那个还不是他真实的身份。在这边经文特别是只要给，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显明了，这边是要给显明给以色列人看，那所以表达出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是基督，因为当时只有以色列人相信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所描述的那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那很盼望这位圣经当中应许的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那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身份，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除此之外，也从很多耶稣他的宣告当中看到，那最后更是从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来证明。接着的经文，约翰 说到因为他看见圣灵仿佛从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那就印证了神曾经向他有的启示。借着圣灵的工作，神主动证实这一位耶稣，这一位和世人一模一样，有世人的样貌，有世人的样式的，在约翰手中施浸的这位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还不单单是基督，还是神的儿子。约翰在这边一章三十四节所说的，那施浸约翰在这边跟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所提到，他之所以会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他的目的是相互呼应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讲到，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是彼此互相呼应的，在一开始跟最后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那从这几节的经文，借着约翰口中所描述的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包括了他是那位永恒的主，包括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接着我们再回来看到他一开始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这个大家也同样是非常熟悉对耶稣的称呼。那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两次耶稣是神的羔羊，一次在二十九节，一次在三十五节。那这边我会花一些时间大家来看到 这个羔羊实际上它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提到羊，羔羊的出现。最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经文记载到亚伯拉罕他要去献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在树丛里面看到一只公羊，因此他还把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之前本来这个以撒问爸爸说，哎，柴火都预备好了，那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从这个羊羔这一只公羊，我们看到耶和华必预备，这是我们先看到这个羊羔羊的这个意思。接着同样这个羔羊也代表神的拯救，神的拯救。那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第一个逾越节，神原本要击杀，已经降了第十灾了，要击杀的是埃及投生的以及埃及人的长子，但是神吩咐你们若是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血涂在自己的门楣门框上面，那么我就会越过去，不会让那个灭命的灾临到属神的百姓，也就是当时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那因此从这样羔羊的血，我们看到神必拯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同样也讲到，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另外在以赛亚书还让我们看到羔羊，他是在描述那个受苦的仆人，他甘愿受苦。经文是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同样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甘愿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接着我们还要看到羔羊是有这种担当，是经文讲到除去世人罪孽，或者也可以翻译为背负世人罪孽的。那因为是和人的罪有关，所以我们会要看到利未记里面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一度的赎罪日，也就是利未记十六章所讲到的那边的这个羊。那读到那边的经文，我们知道神当时是吩咐要以色列的百姓全会众取两只公山羊来成为赎罪祭，两只让大祭司献上。这边的经文从第六节开始讲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这个公牛实际上是为他自己，为亚伦祭司的家族，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的，先要赎罪，接着要把以色列全会众献的这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还要拈阄，也就是抽签，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当时在翻译的时候，阿撒谢勒这个原文比较不容易明白，所以会直接用英来翻译。那实际上从英文的圣经可以看到，哦，他是在讲这个 scapegoat 代罪羊，他的功能呢，这个 a goat that carries people's sins away， 把人的罪，他真的就是担着人的罪，那然后带走的。那到底这个一个归于耶和华，一个归于这个阿撒谢勒，也就是代罪羊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怎么做法呢？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我多讲一些经文，十六章的十五节讲到的是，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所以那只要给耶和华的是这样做的，然后把他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可见这是至圣所里面的，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同样在圣所 并且到会幕，这样叫做行赎罪之礼。那这是借着这只死了的流出血的这只羊的血来献给神。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这一只羊的血能够让神不看不算人的罪。另外还有一只羊，对不对？另外是要归于阿撒谢勒的，也就是归于那个代罪羊 scapegoat。 那他的做法呢，是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他是活着的公山羊奉上，然后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刚刚讲到这个是阿撒谢勒代罪羊，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因为他们刚刚把手放在羊头上，然后承认自己罪，然后现在就很具象的就知道，哦，这个带着他们所有的人的罪的羊要把它放到旷野去，再也不回来。那借着这样的举动，帮助当时的百姓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把罪归到这个羊头上，让他离开，这个罪再也不要回来，再也不要回来受罪的影响，受罪的影响这个辖制。所以古时候的赎罪日，这个日子大祭司要为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献的那个赎罪祭，其实是两只羊，一个是要死掉要流血要献给神为祭物的，一个是活的，是要象征性的把罪归在他羊的头上，然后带离开百姓的中间的，要带到旷野去。那这两方面的羊都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完全的成就。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全新而且不再受罪所辖制所影响的一个新的生命，跟主一同复活，不要让罪继续存留在我们当中影响我们，就像已经担当了百姓一切罪孽的那只阿撒谢勒已经被送到旷野去了。那当我们认清了这个神的羔羊有这样的意思，帮助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的罪能够被耶稣的血给洁净，让神算我们为义，除此之外我们更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自己继续活着的生命，我们更加要分别，更加要圣洁，不要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因为那个羊已经带着我们罪远离我们了，不要让它再回来。彼得前书也同样有这样的意思，经文讲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在罪上是死了，那我们要活出神的公义，活出神的圣洁，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同样在加拉太书也讲到，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带着罪的已经得到神的赦免，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生命，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最后一个我要讲到的羔羊是在启示录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从启示录的经文里面看到是那个得胜的羔羊，指的同样是耶稣。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不就是基督吗？耶稣吗？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不但看到有那个终必得胜的羔羊站着，然后又提到他又是那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又有羔羊， 又有狮子。以前我在团契、有学生带这个诗歌 How great is our God，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这个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就有人问、为什么又有羊、又有狮子、当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就明白了，那就是我们在敬拜耶稣基督、另外诗班也献过一首诗歌 Is he worthy？Is he worthy? 然后里面就讲 The Lion of Judah， 犹大的狮子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从死里复活 He was David's root And the lamb who died To ransom the slave， 又讲到大卫的根，然后又讲到羔羊。我第一次献诗班献这首诗歌，哇，我整个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哇，好棒的诗歌！所以去年的那个圣诞夜晚崇拜，大家有印象的话，最后我们是一起大家起立哈，诗班带着我们就是唱刚刚那首诗歌，看到这个狮子，犹大的狮子，又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在我们当中，哇，那个真的是很容易让人深受感动。曾被杀的羔羊就是这样配得一切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和颂赞。那这是刚刚所整理的，都是约翰所说到关于耶稣的所事，也就是耶稣真实的身份。他是永恒的主，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的羔羊。从羔羊当中，我们又看到神会预备，神必拯救。耶稣为我们甘愿受苦，他可以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而且他终必得胜。那在这边同样我也让大家回去能够在主道伴我行向神祷告，当我认识了耶稣他真实的所事之后，有哪一点可以帮助我重新调整我这周的生活？或许你现在在等候哪些事情，希望神必预备能够帮助到你。或许你现在正在为哪些事情觉得很难熬，在痛苦，希望神在祷告当中让你看到他必拯救你，而且他是那位得胜的羔羊。求神帮助你经历到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有预备，经历到他那个从没有让你经历过的那样子，让你得着平安，得着拯救的方法。最后我们要看到的第三点是效法施浸约翰的榜样。约翰的一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有的旧约的预言都是指向基督，但是竟然有两个先知，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马拉基，却有话是指向这位为耶稣预备道路的约翰。那另外在他没有出生之前，约翰路加福音一开始讲到很多他的父亲那位老祭司撒加利亚，有天使向他显现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他跟伊丽莎白他太太很老了，过了生育的年龄都没有孩子。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必欢喜快乐，因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那淡酒浓酒都不喝，而且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刚刚的经文我们也有读到，这边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从他受孕，包括他的名字约翰也都是天使给他的父亲的，而且他的父母亲时常被圣灵充满。那在妈妈的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玛利亚因此受了圣灵感孕，所以跑去找伊丽莎伯，他们两个对话之间，当玛利亚向伊丽莎伯问安的时候，伊丽莎伯说，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是讲约翰，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个安慰了玛利亚的心。所以约翰从那个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当时是预备玛利亚的心，这真的是很 amazing。那约翰自己的侍奉呢，他应验了先知使者的预言，除了他自己讲到我就是那个要 修直主道路的声音。耶稣也讲，指着他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约翰，就是约翰。那他这样特别的人，在他的侍奉当中，我们都很有印象的，就是他的谦卑。刚刚提到过，他连解鞋带都不配。那他有一句话，这八个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都再再让我们看到他愿意，他只愿高举耶稣基督。那从耶稣的口中，我们还听到他对约翰的认可。他曾经说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所以在他的侍奉当中，在耶稣的口中，约翰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有时候要像这样特别的人物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效法他的时候，会让人很气馁。哎呀，这些都是属灵的伟人啊，被记载在圣经里头啊，出生这么不同凡响，又有天使帮他取名字等等，我算老几，要我们怎么效法他，太难了啦。那常常就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耶稣也说过，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只是耶稣这边说到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再是用我们过去的那个原本的生命来看。假如是那样，我们当然比不过约翰，但是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跟约翰一样，有了耶稣以后，他就再也不同。我们也是，我们因着耶稣再也不同。那当时施浸约翰有天使向他父亲显现，他母亲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是，同样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上工作。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天上的使者同样为我们欢喜快乐。那这个是我们应当看重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我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他细数过。在神的伟大的使命，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特别拣选，有他的美意，有他独特的计划的。所以从属灵的眼光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真的不比约翰差。诗人跟保罗都讲到，我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都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神他有绝对的能力，当我们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呼召我们，就拣选我们，就复辟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归给神，让他来掌管，让他来拥有，那我们都可以像约翰一样。另外，虽然有先知以赛亚、马拉基，他指着约翰说，有特别给他这个奉神的差遣，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同样在以弗所书，神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新生命是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因着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名分，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真的不比天使为约翰所取的名字还差，而且我们的名字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被记录在天上。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册子，神有一个小本本，里面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要为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有一天，我们因着生命册有我们的名字，我们一同赴羔羊的宴席，一同在天上和基督作王。那另外，耶稣说到，只要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前也必认他。我们刚刚有听到耶稣对约翰的认可，同样只要我们在地上，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也必认我们。那所以从被主所拯救的这个新生命，我们真的一点也不比约翰来的差。那最后我用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和施浸约翰所说的跟约翰所做的来效法。约翰说他自己是一个声音，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声音，只要我们时常讲到耶稣，向人提到耶稣， 哎，你最近向人讲到耶稣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和除了团契以外的人讲到耶稣？假如我们能够向更多的人，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的人提到耶稣，那其实我们就有机会把耶稣是如何在我生命当中，他如何拯救我，如何让我有一个改变我的生命。那当我们要把这样自己得救的见证告诉给别人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一定会分享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但是同时我们也会高举耶稣，让人听到他的救恩，让人听到他被钉十字架但是又从死里复活。那自然而然，约翰刚刚所讲的，我愿衰微，愿主兴旺，那样就自然而然在我们的见证当中流露出来。我们的新生命只要提到耶稣就可以流露出，就像约翰所说的那样，约翰的生命。那另外我们要向约翰知道，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有特别的使命，我们跟约翰一样，同样是被神差遣的。那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有多困难，只要你知道你是在侍奉谁的，只要你知道你是奉谁的差遣来做这些事情的，只要你知道你正在完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能不能够和主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相互连结，只要可以的话，那这样你手中所做的工就绝对不会比拾金约翰来的没有价值，不会比拾金约翰来的低。只要你知道你是奉主的差遣，只要你知道你现在在完成的跟耶稣基督的使命 有没有相关。希望借着更了解拾金约翰的侍奉，我们更多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因着耶稣而有所不同。希望大家回去思考，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我是如何不再是那个旧的我，而是怎么样如何成为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被耶稣给更新了，有哪些地方已经越来越像基督的。那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他的所事以及他的所作。当我们高举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耶稣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的时候，那么我们更容易看到自己的生命因耶稣而改变。神差派约翰拾金约翰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要为人的心，为基督预备道路。那神拣选跟拯救我们，同样也是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拾金约翰。他要差派我们，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都要在世人的面前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只要哪里有耶稣的名字被我们提起，那里就是我们的旷野。只要哪里有耶稣的福音被我们传开来，那里就是我们的约旦河。我们不用身穿骆驼毛，吃蝗虫野蜜，吃现在 organic 可能现在比较贵，我们不用这样子做。只要我们把耶稣时常从我们口中向人家传讲，那么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现代的拾金者约翰，都可以成为现在来预备人心，帮助他们归向基督的使者。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让你更加看到耶稣他那个戴罪羔羊的身份，帮助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世上任何一切的戴罪羊都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真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希望你能够找到耶稣基督，然后真心相信，好好的跟随他。凡是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常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差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做你的见证。也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认识自己的身份，认清自己的使命，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像拾金约翰一样，总是来高举耶稣的名，愿意让更多的人来听见你的福音，领受你的救恩。